翼王石达开大搞分裂主义，看着洪秀全的笑话袖手旁观，三军将士多不服气呀。咱们正说到高级将领彭大润三个人杀死后军主将，全军哗变。这彭大顺手提着后军主将武林的脑袋来到教军场，分飞成集合，后军是全体集合，能有六七万人呢。当时彭大顺登台讲演，说明翼王石达开怎么不对，又说明天津危机的形势，说天王召唤我们回去，我们不能不回去。现在后军主将因为阻挠这事儿，业已被本主将杀掉，有乐意跟我回去我欢迎，如果有人胆敢反对，以武林为榜样，看见没？说着他把血淋淋的人头往空中一举，有不想回去的也不敢说了。全体官兵异口同声，愿随将军指挥，我们拉回天津去投靠天王。喊喝声呼天震地啊！彭大顺点头，马上点队。等队伍集合好了，背着石达开不知道这支军队拉走了，因为这后军离着石达开的中军有35里地，那阵通信设备他差劲了，这儿拉走了那儿才知道。石达开得着报告从梦中惊醒，哎呀了一声，赶紧吩咐派兵追，等他再集合军队再追已经来不及了，彭大顺这支人马没影了。通过这件事之后，石达开是心忙意乱了，感觉到再在这待下去恐怕夜长梦多，再有部队拉走不好办了，越远走越好。没过三天，他传下令箭，全体人马急续西进。要说他这人命呢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非得到四川成都不可。打这拉走之后又转战各地，每一天都打仗，每一天都死人，翻山越岭很不容易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1863年四月的时候，石达开就来到云南昭通府，这回离这四川可不远了。安营下寨之后，石达开马上检查部队，这个身边只剩下20来万人，要说这个数目可也相当惊人。没想到驻扎没有10天，洪秀全的特使林启荣二次赶到昭通府，代表洪秀全要求翼王回去。石达开这一次跟上次一样，拒不回去，坚决是拧到底了。林启荣没办法，领着人又走了。可这件事同样引起强烈的反响，当兵的一看，翼王既然这样，跟着他没意思，全军又开始哗变。这回有67位高级将领一夜之间就拉走了15万精兵。石达开元气大伤啊，等他知道以后已经追悔不及了。他的心腹爱将黄再兴眼都红了，翼王给我一支将令，我把这些忘恩负义之徒全追回来斩尽杀绝。不，哎，人各有心，心各有志，让他们随便去吧。你别忘了，强拧的瓜果不甜呐。传我的令箭，剩下的军兵集合。 剩下的几万人马开始集合，石达开登台讲演，说得明白，愿意跟我进四川的我欢迎，不乐意去的我不反对，给予川资路费，各投生路，你是回南京，你是回家乡，我一概不出来。石达开这一说呀，相反底人还不走了，剩下这些人全是坚定不移跟着他，大伙一再表示愿意随义王到底，把石达开感动的掉了眼泪，心说昭通府不是久留之地，应当赶紧入川。当夜晚间，石达开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分兵三路，一路就是左路，让大将赖玉新领着三万精兵走云南和四川的边境，赶奔宁远府，要求他5月20日以前必须赶到四川宁远，三路人马在那集合。赖玉新领令点炮齐队，这一支精兵走了。石达开传下第二道令箭，让大将李福游率领10000精兵绕边境赶奔宁远府，要求他5月20日必须赶到。剩下石达开率领15000精兵走中路，出云南昭通府赶奔宁远。石达开想的可挺好，可是他万没想到左右两翼都发生事情了。赖玉新领这支队伍本来绕边境而走，转过六盘山，强渡金沙江，哎呦，这个困难就别提了，一路上是损兵折将，离着宁远还有100多里地，就遇上清朝的伏兵，连本地的土人一顿枪炮把赖玉新打得大败，大将赖玉新不幸中弹身亡，全军溃散，这一路是彻底完了，没有按照原计划进四川。又一路呢也遇上事儿，走着走着也遇上清朝的伏兵，左右为难，进则无路，哎呦，把大将李福游急的进不了宁远，马上派人跟石达开联系，结果都被清兵给抓住了，消息隔绝。李福游一看放声痛哭，也跟石达开见不着了，只好拉着自个儿的部队赶回天津，这一队回去了。咱没说吗，那阵通信设备不灵啊，这两路完了，石达开不知道，还按着原计划进行啊。他带着15000精兵，领着不少老营的家眷，也抢渡金沙江赶奔宁远府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听军兵报告过不去了，前方兵至大渡河，为天险所阻，插翅难飞呀。石达开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领着卫队来到河边呢。罗四江低头观看，哎呀，真是惊心动魄呀！就见大渡河的河水甚狂啊，势如奔马，跟牛吼一样，哗！河面宽了下有几十丈，深不见底，两岸跟刀削底呀，慢说是人，连飞禽都难以飞过呀。石达开眼望着河水，口打嗨声：“嗨，难道说石某身逢绝地不成？”当天晚上在大渡河边安营下寨，他马上召开了紧急会，说怎么办？怎么能越过天险大渡河呢？有人给出主意，把本地的土人给找来了， 这土人就是本地住的年头多的。施达开给他酒肉，就问他能不能给我们找出条路来，可以进四川。土人说了，说这过不去，你要想过，往上游头还得走240里地，那块有条河叫松林河，那个河水比较缓，水也比较浅，可以进四川宁远。好吧，施达开重赏土人，让他在头前跟引着路。等第二天点对的时候，呵，天降瓢泼大雨，一个点儿，说悬的那雨点跟鸡蛋那么大个。施达开率领军兵是冒雨挺进，240里地到了，结果在路上伤亡了很多士兵啊，自重也丢失了不少，翻山越岭不好带，实在不行扔吧，到宁远再说吧。等军兵来到松林河口，施达开一看，嗯，土人说的对，河面虽然挺宽，水流不那么急，吩咐我人等分九路渡河。先锋部队马上把树木砍下了，编成木排，大军未动，自重先行，把吃的粮食、喂马的草料、军需用度火药全装载到木排上，九路军兵齐头并进，打算飞渡松林河。可正在这运输的时候，这河面已经过了1/3了，冷不丁就听见对岸杀活捉石达开，别让他过来，砰，炮声震天，伏兵四起呀！石达开大吃了一惊，抬头观瞧，闹了半天被清兵给拦住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说明白，四川的总督是反动透顶的军阀，叫骆秉章。这骆秉章是咸丰皇帝的宠臣，坐镇天府之国，指挥兵马。石达开领兵西进，目的要进成都，这个事儿他知道了，马上写奏章向皇帝报告，说现在实力奔我这来了，我应当怎么办。咸丰给他下了一道旨意，严令他必须把四川守把好，不准石达开的军兵进成都，倘若实力要到了四川，你小心你的脑袋。骆秉章害了怕了，所以是连夜不访啊，就这些日子他干脆没闲着，在总督的行辕也坐不住了，亲自赶奔前敌前来指挥，就怕他这条老命扔了。他一发现自己军队啊不够用的，八旗兵、陆营兵充其量也不过4万多人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把本地的土人全发动起来了，特别是四川少数民族比较多，他把这土千户全都召进来，给众官赐重赏，要求他们协助满清政府的军队在这联防。松林河一带有个土千户，翻译成汉话叫王英元，这王英元也是反动透顶啊，恐怕太平军来了之后分房子分田地对他们不利，因此他死心塌地帮助清兵在这设防，清兵也帮助他，估计到大渡河施达开过不去，有可能在松林河这过来，光大炮就准备了500余门，已经等候几天了。哎呦，施达开还真来了，把王英元给乐的。 马上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报告说来了。骆秉章带着亲兵卫队登上高山，拿着单筒望远镜往下一看，密麻麻都是太平军。你钻了我的口袋了，哪个是石达开？这家这名可太大了，那是天国之中群贼之冠。听说这家伙文武兼备，他怎么就杀了我的当了呢？
哎呦，我别再中了他的计呀、啊！
这小子心里头不知道是福是祸，噔噔乱跳。告诉炮手先别发炮，容等太平军渡过河面的三分之二，完全在射击的范围之内了。骆秉章下令挥红旗，这才开炮。枪炮这一放，太平军毫无准备，是损失惨重。不出20分钟，就有4000多名官兵死于松林河，辎重粮草顺水漂流，全冲走了。石达开在对岸一看，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，啊，我中了埋伏了，撤！马上制止军兵不渡河了。往下撤了有5里，他刚撤下来，王应元率领土司的部落，骆秉章指挥清朝的8旗兵随后就杀过来。可石达开这阵军心已乱，毫无抵抗能力，只可且战且走。杀出来40里地，来这个地方叫安顺场，总算把追兵甩掉了。石达开传令安营，这个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当兵的都在泥泞之中安寝呢、啊。哎呦，当兵的怨言大发呀！呸，倒了霉了！我说义王不挺明白吗？怎么领着咱们钻进埋伏圈去了？看来完喽，完了，完了，还在后头呢。吃的一点都没了，军心开始浮动啊。石达开把都粮官找来问一问还有几天的吃喝，都粮官也哭了，一天的都没了啊！难道粮草都丢了？都丢了，人吃马喂，一粒都不在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没用的老马，所用的牲畜一律斩掉，发放弟兄充饥。这是实在没法了，把马都杀了。您说那马能吃几天呢？也就勉强对付了3天，马都没了。刨除高级将领的坐马，剩下的一律全杀光了。石达开就预感到身逢绝地了，想要冲出安顺场已经不可能了。这两天他得着报告，清兵云集在安顺场周围，四川总督骆秉章亲自指挥大兵10几万包围了个风雨不透，想往外冲没那个力量，火药没了，大炮没了，马没了，这还能打吗？石达开总有通天的本领，也一筹莫展了。哎呀，义王一想这怎么办？当夜晚间他领着一部分亲兵亲自巡逻，就发现每一时都有死去的军兵，俩人抬着一个扔到大渡河里头，陆续不断。石达开就去皱眉问这些人怎么死的，有的是饿死的，有的是闹病死的，有的受伤死的，受伤的军兵连药都没有。石达开一见是心如刀绞，领兵往回走，突然听见山头那有人喊话，他立马仔细一听，是清兵那大搞宣传，正好顺风听得很真。 这清兵嗓子还挺大，正喊呢。石达开，你听着，太平天国的军兵弟兄们，你们身陷绝境了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啊！你们要想保住活命，赶紧把石达开献出来，只要他死了，愚者全都能活命啊！石达开，你要是明白事儿的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叫大伙受了株连，赶紧投降吧！再不投降，你们都活不了了。
这个石达开心就一动，
特别是清兵喊的那个话，不能因为自己让大家受了株连。
石达开一转身回到寝帐，仔细分析目前情况，唯有一条路了，就是自己一死，把剩下的军兵全救活了。来人，把副将黄将军给我请来。
时间不大，黄再兴来了，参见义王。
再兴，你坐下，我跟你商议点事儿。
义王有话请吩咐。
唉，石某一招之错，满盘俱是空，如今指挥大军落得如此惨境，石某获罪于天，死有余辜啊。再兴啊，你跟着我转战南北数年了，我打算跟你商议商议，我石某亲自赶奔清营前去请降。没等石达开说完，黄再兴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一摁崩簧，嚓啦，把佩剑拽出来。
义王，你说什么？你要投降？
不，再兴，你听明白，我石达开能投降？大丈夫宁愿站着死，不能跪着活呀。为什么我要请降？我豁出我这条命不要，要解救这几千弟兄的生命啊！若不然，咱们大家就得同归于尽，石某于心不忍呐。